疫情爆发，北京或上演终极封城。北京又做了件傻事，专家指中共自己跌落战略陷阱。四川强震以致93人罹难，中共打压网民披露地震情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9月13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封城在中国各地制造灾难，最近北京疫情在大专院校爆发，外界担心首都会在20大进入全面封锁。在中秋节，一段令人伤心的影片在海外流传。夜晚一个男仔肚饿睡不着，找妈妈要吃东西。妈妈说雪柜里面没东西吃了，睡觉啦，睡着就不会饿的了。影片里面没有消息显示这件事发生在哪个城市，不过中国清零封控三年来，大部分城市都出现过类似的悲剧。大西洋杂志9号刊登分析文章说，为什么中国还在这里坚持清零呢？因为这个政策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模式，习近平可能要将清零当作是政治斗争的核心手段，例如以防疫为名进行高科技监控，加强对民众的追踪，加强居委会作为中共的监控工具，而国际旅行限制还能够限制中国公民接触外部消息。文章说，清零早已经不是公共卫生问题，而是彻底的政治问题。既然是这样，中共的政治中心北京会不会是下一个被封控的城市？目前备受关注。据官方传媒中新网报道，中国传媒大学在发现一宗疑似病例之后，就将相关的宿舍接近500名学生、教师和后勤集中送去隔离中心。跟住中国传媒大学10号通知，由9号下午5点起全校实施应急封闭管理。咁已经是一个星期以来北京第三间被全面封控的学校。北京官方在10号的疫情发布会上说，北京连续多间学校发现阳性患者，讲明首都大专院校是目前疫情的防控重点。民间据此猜测，北京各大学恐怕要封校封到20大之后，亦即是10月底了。但是大专院校未必能够成为北京的防线。北京的民航总医院已经在10号宣布封锁，急症室暂停服务，医院临时关闭。时事评论人财经冷眼判断，最后的封城大戏肯定要在北京上演。上海、深圳都封了，作为20大召开地，终极封城模式肯定要在北京上演。甚至冷眼财经猜测，北京封锁的等级可能超过上海，甚至武警部队的调动都要符合防疫规定，令一切人员物资都被紧压控制，令任何反抗力量都不能够承认。就连现时官方口中的北京疫情越来越严重，都可能是当局为封城做势。财经冷眼劝北京的朋友要尽量储粮，至少存3个月的食物，否则不能够度过这段危机。中共官方传媒人民政协报在海基会和海协会香港会谈30周年之际发表文章说，九二共识只有一宗，并没有割表。文章说，台湾长期以来将九二共识理解为一宗割表，即是认为两岸都承认同属一个中国，但是对于中国的理解，台湾方面解释为中华民国。文章批评国民党高层偷换概念，声称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宣告成立，就已经宣告取代了中华民国政府，而成为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理所当然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文章还说，30年前经由两岸双方授权， 海協會和海基會達成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核心意義就是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亞太青英交流協會秘書長黃志勝12號向本台表示，1992年9月10號的香港會談並沒有形成所謂的共識，而是彼此存在求同存異的諒解來進行事務性的協商，是對等尊嚴的共同對話，不是落入所謂的國家統一、一國兩制這樣的框架當中。現在是中共單方面重新定義、偷換概念。他表示，台灣和中國是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不預設任何前提的情況下來進行對話，那不單止是民進黨政府的立場，也都幾乎是絕大多數台灣人的共識，甚至是國際社會所認可的一個基礎。他還指出，國民黨還想用九二共識挽回北京的信任，但是北京就直接拒絕了國民黨的陳述。我覺得這個時候國民黨要醒一醒，大家團結一致面對北京的壓力，我覺得這才是一個比較正確的做法。台灣國防院戰略資源所所長蘇子雲表示，北京聲稱只有一宗並沒有國表，相當於完全扼殺了模糊空間，而且他的軍事意圖越來越明顯。所以我想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應該放棄所謂的和平幻想，如果要維持台海的和平，就只是一件事，就是加強軍事的防範，只有武力才可以阻止中共對台灣的侵犯。他指出，中共這個時候提出這種講法，是習近平要在二十大之前塑造連任的正當性和必要性。不過這樣一來，就更加限制壓縮了台灣議題，也都令台灣有更多的機會去團結所有反制中共的力量。所以北京是等於自己跌入戰略陷阱。相對的，台灣只要展現防衛的決心和意志，就可以同烏克蘭一樣，不單只可以獲得國際的支持，同時可以確保自己的民主自由制度。距離9月5日四川泸定 6.8 級地震已經過了8日，到現在仍然有人下落不明。官方消息說，地震已經導致93人死亡，中共當局亦都開始打壓披露地震情況的網民。9月12日，中共官方傳媒引述四川地震前線聯合指揮部的消息說，截至11日傍晚5點，地震已經造成93人罹難，其中甘孜州55人罹難，雅安市38人罹難，另外有25人失蹤，當中泸定縣9人、石明縣16人失蹤。由於中共慣於隱瞞真相，因此外界普遍都質疑中共的數據。根據網絡流傳的影片顯示，災難發生的當日，強烈地震引發的山泥傾瀉將處於震央的甘孜州泸定縣德妥鎮灣東村全部淹沒。據大陸媒體報導，灣東村的支部書記何公全表示，灣東村户籍人口700多人，常住人口497人，地震發生的時候能夠聯絡到的村民很少。在中共官方傳媒的報導亦都隻字不提位於震央的灣東村的死亡人數，那或者將會永遠是一個謎。另外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在民眾受到嚴重災難的時候，官方竟然阻攔外界援助。例如在地震當日，甘孜州疫情指揮部宣布對地震重災區泸定縣海螺溝實施全域臨時管控，參與救援的人員必須持有24小時的陰性核酸證明，而且不接受社會救援力量參與搶險救災。除此之外，中共亦都開始打壓在網絡上傳播四川地震相關消息的網民。9號中共喉舌新華社說，中共中央網信辦指導多間網站平台最終在網上傳播四川泸定地震謠言的源頭，封鎖第一個發出消息的帳號。 同时抖音、微博、腾讯、快手、百度、哔哩哔哩、小红书和支付等网站平台亦都会被处置。官方仲宣称下一步是继续进行清朗行动，即是打击网络谣言和虚假资讯。时政评论人士中远12号向大纪元表示，四川地震之后，中共一直试图隐瞒消息，除了简单为所谓的救援唱赞歌之外，外界无法知道灾区的真实情况，老百姓只能够通过网络了解一些消息，但是中共就迅速封锁，应该是最担心冲击到中共二十大。中原仲表示，二十大前后被封锁的应该不只是四川地震的真相，还包括各地疫情的真相，封闭的情况亦都会被竭力掩饰。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被证实将会在这个月15和16号在乌兹别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见面。鉴于近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事中连续失利，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对战争的走向是感到焦虑的，因为中共仍然需要在莫斯科有一个反西方的领导层。据新头壳报道，10号乌克兰政府军在东北部哈尔基夫州发动闪电攻势，成功收复被俄军占领长达6个月的战略重镇铁路交通要塞伊久姆和富普扬斯克。乌克兰军方11号亦都宣布，在东德部的哈尔科夫周围重夺至少3000平方公里的失地，并且持续在东北部的顿巴斯和南部地区反击。对于目前的乌克兰战事情况，路透社的报道就引述了《红旗警告》一书的作者乔治·马格鲁斯的说法，我可以想象私底下习近平会对普京的战争走向是怎样最为焦虑，担心普京或者俄罗斯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某个时候仍然发挥到作用，因为中共仍然需要在莫斯科有一个反西方领导层。大纪元时政评论员李林一亦都就此表示，俄罗斯的败退对于中共来讲会是非常担心，因为俄罗斯是目前世界上为数极少的反西方国家之一，和中共在政治上有同样的利益。不过李林一亦都指出，中共虽然担心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会败退，但是只要普京不落台，中共还是不会太过紧张，如果普京有落台的危机，那可能中共就会有所动作。中共近期除了在台海连续进行军事演习之外，甚至利用无人机入侵骚扰金门地区。面对中共频繁的挑衅，台日两国不愿意坐以待毙。台湾民事新闻网报道，根据官方资料显示，台湾在2023年度的国防预算合计将会达到171亿美元，年增幅 14.8%，而日本就达到470亿美元，年增幅是 20%。 对此有网友感叹话，这一切要归功于中共的骚扰。报道引述 YouTube 军事节目马克时空分析话，台湾军方在中共无人机侵扰之前是不太重视无人机的防御，而是将资源主要放在研究发展军用侦察和武装无人机方面，但是其实台湾民间公司在反无人机方面已经有很多成熟的技术和产品，相信只要积极引进使用，将会能够有效抵御中共的骚扰。对于中共政府近期一连串的民工武吓，马克亦都分析说，中共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以及军机军舰和无人机骚扰，其实都是想分化台湾社会，藉此影响年底的选举。不过根据往年经验，中共越是采取激烈的威胁动作，越会造成反效果，令台湾民众更加疏离中国。马克认为中共可以说是拿石头砸自己只脚。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中共的防疫清零政策，外界都已经知道是一场政治运动。 老百姓的性命，他根本就不当是一回事，只能够希望二十大敏感地区的北京民众能够吸取之前多个地方封城的教训，多些囤积粮食啦。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